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啊12到20节啊。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可以站起来的话，我们好不好一同恭敬的起立，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你做见证。”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认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好，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今天是主日，我们又一次欢欢喜喜的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为我们本是罪人，我们本是尘土，我们本是一群与你为敌的人，但是你用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拯救了我们，带领我们出死亡入光明，进入永远的国度。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啊，我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安静受教的心，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你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使我们里面不再充满黑暗，而是被你的话语所充满，使我们里面有恩典，有真理，让我们里面亮堂起来，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叫看见的人将颂赞和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上一次呢，我们分享的是耶稣宣告我是生命的粮啊。我们说要分享约翰福音当中的七个我是。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呢，是我是世界的光，耶稣第二个宣告我是世界的光。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宣告我是世界的光这个背景。那我们首先要处理，他是从十二节开始的，我们首先要处理1到11节他讲的什么内容。那么这个是八章的1到11节呢，他是在讲耶稣在宣告我是这个世界的光以前的经文。他记载了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应该是有个印象的，他记载了一个行淫是被抓的一个妇人。那么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抓的这个行淫的妇人，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妇人呢就带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你如何来处理这个妇人？”那么经过很多的学者考究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在最初的抄本当中呢是没有的，一直到12世纪以后呢手抄本当中才可以看见。那么即使是有一些人在读那些今天在读的那些手抄本的时候呢，一些手抄本呢他也仍然是记载，他说最初的版本当中呢是没有这一段。那没有人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这段经文会出现在八章的1到11节，但是呢学者呢一般都认为呢这段故事就是八章的1到12节呢它的真实性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这个符合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表达的信息了啊，因为耶稣后来对这个行淫的这个妇人说，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啊，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么 耶稣在这个三章这个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七节呢，他曾经也说因为呢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得救的。所以说呢，他这里面他用的这个不再犯罪呢语言呢，而且呢是和这个五章十四节这个被医治的瘫子所用的语言呢是一致的。因为我们记得这个耶稣对那个被医治的那个五章十四节的那个瘫子说，他说不要再犯罪了。那么并且呢我们要记得在八章的一到十一节呢，这个经文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对话呢只有两个人，是耶稣和这个行淫被抓的这个妇人。因为我们记得所有的人这个来挑战耶稣的，就是从老到少怎么样都走出去了。而我们看这个，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经文当中的八章的十二节当中呢，是耶稣又对众人说。所以说你去来仔细读的话，八章的一到十一节和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八章的十二节呢，其实内容呢是很难匹配的，很难接得上去的。但是呢，我们应该说，八章的一到十一节这个经文的真实性是没有问题的。那所以说呢，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十二到二十节的经文呢，它应该是对应的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结尾的 那段经文。那么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结尾呢，它的场景呢是犹太人呢在那里过这个祝棚节。那么犹太人在那里过祝棚节，祝棚节我们应该知道是犹太人的这个三个这个重要的节期之一。是纪念神带领以色列这个祖先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一个时间。那么主耶稣呢，在这个犹太人欢庆这个祝棚节的这样一个气氛之下呢，那么他宣告了，他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圣经的这样一段这个八章十二节以后的这个经文的这个一个大的背景。那么我们今天要宣讲的经文呢，是以八章十二节为重点的，要分享以下几点信息。我们要分享以下三点信息。第一个呢，是基督是拯救生命的光第二个呢，是基督是唯一的生命的光，生命之光。第三个呢，是跟从基督生命之光。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阳光啊，对我们的肉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一个人如果是长期不能接触到阳光的话，或者生活在一个黑暗潮湿的地方的话，那人是要生病的。那么我们平时多见阳光的呢我们的人的心情怎么样也是不错的因为阳光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是有很多积极的一个影响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在这里他不是在指的说讲的是阳光，而是属灵的光。那我们的肉体需要阳光，我们的身体需要阳光，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我们更需要耶稣的生命的光。所以这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呢，他不是指的是物质的光而是指的是属灵永远的光。那么太阳光我们都知道给我们的益处呢，远远是比不上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光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个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第一点这个耶稣是拯救的生命之光。当我们看到当耶稣对那些上来过节的这些人群说宣告我是世界的光以后呢，那犹太公会的人特别是那些这个法利赛人呢开始挑战耶稣了我们要知道这个约翰福音在第五章的时候呢在安息日呢他医治了一个这个38年的一个瘫子。这个事情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公会的人呢他就要想杀耶稣了。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在圣经当中描述的这个耶稣身边呢除了他的门徒以外还有很多那个公会的法利赛人。他们跟耶稣他不是来听耶稣的真理的，他们是来跟随耶稣的话是来找耶稣的把柄的。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公开来挑战这个耶稣了。 那么他们最终的目的呢，是要除掉耶稣的。我们要先要知道这个耶稣在这个哪里说了这句话，在八章的12-20节当中呢，这个他讲了，他说这些话呢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那耶稣呢是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一个说话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和这个前面的第七章的37-38节的这个经文呢所讲的这个环境呢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第七章结尾的时候呢，耶稣他这里说，他说节日的末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这个高声说就是声音非常洪亮的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么那一刻呢是发生什么呢？是祭司呢他用水呢把这个水跳上来的水呢这个浇在这个祭坛的那个时候。那么是纪念耶和华神呢是带领他们在旷野呢是供应他们的水喝我们都知道磐石出水。那么然后呢耶稣他接着又说呢38节，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他讲完这个话呢其实是一个祝棚节的高潮。那犹太人呢都挤在那里看耶稣看这个祭司呢倒水的那一刻。而耶稣呢现在呢他又抓住这个时间点，他 有这个机会来宣告了。那我们要知道这个耶稣讲话这个环境这个场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20节说这个耶稣讲话的场景呢是在圣殿的一个库房当中。所谓库房就是人来到圣殿当中是要奉献金钱的地方。那么人来到这个圣殿当中第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向神献上金钱的一个奉献。而这个圣殿当中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庭院呢整个庭院呢它有13个很大的一个容器都是人们向神奉上金钱的这个容器。这个区域也是蛮大的。那么这个区域呢通常是被称为是叫妇人院妇女院或者叫有的叫女人院。那么这个院子的外面它是叫外邦人院。那么任何人呢都可以来到这个院子。但是呢到了妇女院以后呢那么妇女呢就不能再往前了。所以呢所以妇女院往往是男人和女人是人最多的这样一个区域。因为妇女不能往前了。这里如果说是男子要去敬拜的话他可以通过这里进去敬拜了。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人进进出出最多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也就是那个寡妇这个我们都记得这个路加福音对不对路加福音21章那个寡妇投下这个两个小钱是养生的小钱的地方。我们应该记得路加福音21章的时候的耶稣呢是在那里来观察人的一个奉献的情况。那么耶稣呢是确实是当时是称赞这个寡妇所摆上的这个奉献的。所以呢耶稣呢就是在这个很多人很多区这个人很多的这个区域当中呢进进出出的人很多的区域当中他宣告了。也是外邦人能够听到因为他的外面就是一个外邦人院。耶稣在这里宣告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了必要得的生命的光。所以耶稣在宣告的时候呢有犹太人的男女过节的这个百姓也有这个找这个耶稣这个把柄的这些法利赛人那还有呢这个外面的外邦人。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么对于外邦人他们是听得懂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包括这个外邦的。那么犹太法利赛人呢这个我们要问他们是不是听得懂呢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耶稣他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来拯救世人的光的。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到底听得懂 听不懂这个耶稣所讲的话呢如果是听不懂的话那讲的好像是没有什么果效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法利赛人他是听得懂耶稣讲什么话的。因为法利赛人他是非常熟悉圣经的。 他们对这个弥赛亚，圣经旧约圣经当中的弥赛亚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啊，这么在这个以赛亚书42章呢，是公认的一个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啊，这里说看哪，我的仆人。那么当然，这个从后来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个仆人就是指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啊，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啊，这个一定要到外邦去的，还包括外邦人。还有这个46节，啊，第六节，42章第6节，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宗保，做外邦人的邦。那做外邦人的邦，那么也是要意思就是要把福音 要传给外邦人。那么有的中文版本是说列国的光，啊，那么还有49章的第6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而且也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弥赛亚，使雅各之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回归，尚未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邦，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么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啊，49节第6节，使雅各众支派复兴的，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回归呢，是一件很小的一件事情，啊，那换句话说，这个在主前这个750年左右的这个这个预言呢，是表明了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只拯救以色列人，啊，他还要拯救外邦人的。那么他要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救主的，是所有人的光的，啊，所以他还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说我们读到这里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光和这个救恩呢是可以互换的，啊，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那无论是耶稣所表达的语境和内容，这些犹太这个公会的人他是完全知道耶稣所讲的意思的，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的。但因为我们讲过，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都是非常熟悉旧约圣经的，而且呢这个妇女院外面又是外邦人院，啊，耶稣宣告的他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光，啊，而且是世界的光。那么这个世界呢一词呢，在原文当中呢，它是与世人呢是通用的，啊，世人的意思就是非常广泛了，啊，非常广泛了。那么以色列民族呢，它只是这个世人当中的，啊，一部分而已。我们应该记得这个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一个这个3章16节，对不对？神爱世人，对不对？那么这个世人，如果你去看查看英文这个圣经的话，它是用世界来表达的。那么其实呢，在这个经文当中，世界和这个世人呢，它原文是一个字，啊，所以说法利赛人其实他其实是听得懂耶稣宣讲我是世界的光是什么意思的，但是他们里面的反应是什么呀？是封闭的，是黑暗的。他们虽然听得懂，但是他们选择不相信，啊，这个就是人里面的一个黑暗，啊，明明知道这是真理，啊，这是旧约圣经讲的，啊，白纸黑字记载呢，在这个当中呢，却反其道而行，啊，明明知道是罪，却装作不是罪，啊，这就是这个法利赛人的可悲的地方。这个犹太法利赛人在13节马上说，这个法利赛人对这个耶稣说，你为自己这个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的。那么后来就是一大堆的这个辩论，啊，那么他们就是假装听不懂了，那要问耶稣的这个见证，意思就是说啊，你没有见证的话啊，你是不可以随随便便称为神的，啊，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称为弥赛亚的，这个是要用石头打死你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的话，他的用的语言是Ego Emi， 就是这个原文当中就是我是神的意思啊，他用这个剧情来讲的。因为你自己称为是神了啊，这个是要与神同等了，要用石头打死你的。弟兄姐妹，这个我是神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啊，无论人类的历史 还是是过去，还是将来，是现在，只有耶稣在这里宣告，他说我是神。耶稣他并不在乎犹太公会的人假装听不懂，还要跟他来辩论，对不对？还要跟他说这个你的父亲是哪里来的意思啊？这个就是好像是在指暗指这个，你是从云乱生的，对不对？啊，这个你的父亲其实我们都知道的啊，其实是就是在来狡辩啊，来和耶稣狡辩。耶稣他并不在乎你这个犹太公会的人听得懂听不懂啊，你假装听不懂。他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就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灵魂失丧的人的。啊，我们也记得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章五节他是这样说，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明明光在他们面前，他们也知道真理，但是他们选择不相信，因为他们里面是黑暗的。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啊，这个世界他并不拒绝耶稣是个好人。耶稣在医治病人的时候啊，其实他们都看啊，都在那里看的啊，有很多群众都非常欢迎的啊。他并不拒绝耶稣是个伟大的人啊，也并不拒绝耶稣是个先知，是个教师，是个楷模，是个典范。这个世界他拒绝的是什么？这个世界他拒绝的耶稣是神，是弥赛亚，是神的独生儿子，来拯救世人的救主。今天如果这个我们去向一些不信的人传福音，你说是耶稣是个好人啊，你说耶稣是个伟人都没有问题啊，你说耶稣是神，是来拯救你生命的，这就很难得到肯定的答复了。那客气一点的，他会跟你打太极拳了啊，东拉西扯，他这个避开承认耶稣是生命的主啊，因为他不愿意接受。那不客气的，有嘲笑你的，甚至有骂你的都有，对不对？圣经当中这个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他怎么说？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光景，他不愿这个世界的因着自己的黑暗，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在国内呢，这个有一个传道人啊，这个有一次跟我们分享，他说这个有一个不幸的人啊，这个在人生最后一刻躺在这个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呢，那这个告诉他，问他一句话，他说：“你告诉我我要去哪里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他之前已经跟他讲过好几次了，他说：“我不相信神的，我是无神论的。”你说奇怪不奇怪？一个不幸的人，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即将要死的一个人，他在问，他说我要去哪里？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啊？这个表示就是说，起码他知道，冥冥当中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有一个地方要去的。为什么不幸的人他离开世界，他竟然会问这个问题呢？啊，那死你死了吗？死了吗？就是无神论者吗？死了就没结束了？他为什么还要问我还有什么地方要去呢？我们能不能回答呢？传道书3章11节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原来人不愿意死，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怎么样将一个永生呢是安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了，将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面。虽然他马上要死了，他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他认为还是有一个地方要去的。他不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神不愿意让人死的，神也是不甘心让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呢，他已经先爱了我们，他已经把这个救恩呢给我们预备好了。但是很可惜，很多的时候人活着的时候呢，就不太愿意信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罪恶的这个罪恶的权势，他在掌控这个罪人。求神怜悯，让我们有更多的负担啊，为他们多多的祷告，与神同工。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归向神，因为耶稣是拯救生命的光。 第二个我们来分享的是基督是唯一的生命之光。我们要知道，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庆祝猪盆节的时候呢，那么整个这个妇女院呢，它竖起的呢都是这个蜡烛台，蜡烛的很大的蜡烛台，啊，这个蜡烛台呢是遍布这个妇女院的。那么据这个历史学家这个约瑟夫呢，这个他说在妇女院他当时的时候呢，的确有很多很多的人，啊，祝棚节一共有七天的时间，啊，每天晚上呢，他们都会点燃这些大的蜡烛，他们会然后呢会烧一整夜。这个呢，实际上这个被犹太人称为是圣殿的照明。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要庆祝祝棚节，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他们的祖先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呢，在四十年的旷野的时候呢，他们是怎么样在旷野里行走的，啊，他们是被光引导的，他们夜间呢被这个火柱引导的，白天呢是被云彩所引导的。那么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神是用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的。那么这个火柱就是带领他们的，就是这个他们在纪念的时候就是光了。为了纪念这一点呢，他们点亮这个圣殿，点亮所有的蜡烛，他们让他们燃烧整整一个晚上。那么圣殿呢，被这个蜡烛它照亮了，照亮了以后呢，这个每天晚上呢，他们就被点亮，这个圣殿呢就好像这个像闪烁的一个钻石一样，象征的这个神呢在旷野当中来带领他们，啊，是用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在那里站在那里，也许他们正在这个点亮这个蜡烛，啊，或许是这个蜡烛已经这个被扑灭了，或许是耶稣看着这些被扑灭的这个蜡烛，他就在那里宣告了，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呢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的生命的光。那犹太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是知道这个主耶稣他讲什么意思的，他自称是神，自称是这个弥赛亚，那么自己也是世界的光，那么这个意义呢就完完全全是超过了神，啊，这个用云柱和火柱带领他们这个在这个旷野当中走，并且要带领他们到这个应许之地。这个意义就是要带领所有的众人呢是出黑暗入光明，入神的国。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看整个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人类所依靠的各类系统呢，它都是有尽头的，都是没有出路的。啊，我们要回想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约翰福音告诉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有一个施洗约翰，对不对？那施洗约翰是人，他是来传悔改的福音的，啊，但是他不是救世主。他们你要找救世主，他把这个耶稣来介绍给你了，对不对？他的门徒也是跟从耶稣的。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第二章告诉我们有一个婚礼，啊，在这个婚礼当中呢，婚礼到一半的时候呢，哎，这个酒没有了，酒用完了，你找不到出路了。那么除非耶稣来，结果呢，耶稣来了，行了一个神迹，他呢使水变成神的神迹，啊，水变成酒的一个这样一个神迹，啊，没有耶稣就没有酒了。第二章还告诉我们，有一天呢，这个圣殿呢，它是要被毁坏的。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主后七十年的这个圣殿呢，啊，确实是被毁坏了。所以呢，只有圣殿也是没有出路的。如果你找不到弥赛亚，圣殿也是没有用的，啊，你找不到基督，圣殿也没有用的。耶稣是超越圣殿的这个意思，啊，人类只有在这个只有圣殿呢也是没有用，你没有弥赛亚，啊，是没有拯救，因为没有耶稣。第三章他讲了什么？是讲了尼哥底母，对不对？我记得，这个我想很多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都应该知道，讲尼哥底母这个人。尼哥底母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啊，是犹太公会的人的一个官， 啊，是精通律法的，而且呢道德品性也是非常好的人啊，他是集了他这个几方面的这个优点是一身的人。那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人也是没有得的重生，他晚上要去找耶稣了。那换句话告诉我们说，靠人的行为也是没有用的啊，也是没有永生的。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你也不认识耶稣，谁是弥赛亚你不知道啊。只有耶稣啊告诉他怎么样才是重生的。第四章告诉我们什么？第四章告诉我们有井边打水的一个妇人叫撒玛利亚，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这喝了地上的水怎么样还是要干渴啊，地上的水喝到身体里面他还是要干渴啊，只有耶稣所赐的永远赐的活水怎么样是永远不渴的。那么耶稣在当时也跟他说，他说凡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呢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要成为源泉，只涌到永生的。你喝地上的水没有用啊，也是最后死路一条，你要耶稣的永远的水，永远的活水。第四章后半句还是告诉我们啊，他有个外邦人啊，外邦人大臣的儿子啊，耶稣没有出来，这个儿子也会死掉啊。那么第五章呢是告诉我们这个毕士大有一个瘫子啊，如果没有弥赛亚呢，他也永远没有得到医治了。的第六章啊，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如果人只关心天天地上的食物呢，只关心五饼二鱼呢，你还是会灭亡的。你需要的是什么呢？你需要耶稣生命的粮，因为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第七章讲了什么呢？是倒水的，这个在祝棚经上倒水的礼，对不对？那么 第八天这个把这个水倒完了，不会再倒了。那么耶稣出来宣告了，耶稣出来宣告，他说这个这个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第八章了，对不对？第八章这个祝棚节，这个点灯啊，这个灯当这个火熄灭了以后呢，怎么办呢？那光在哪里呢？那么耶稣出来说，我是世界的光。所有这个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类所依靠的各类系统它都是有尽头的，是没有出路的，最后是死路一条的。只有耶稣他要给我们一个唯一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没有穷尽的，这个不是地上的生命，乃是属天的生命。旧约圣经称这个外邦人的他是外邦人的光，就是世界的光，他是给整个世界带来一个永不毁灭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我们再来看这个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他不是说我是世界上一个光啊，他是说我是世界唯一的光啊。你怎么说这个中文当中是当然是看不清了啊，如果说是你去看原文的话，它这个光之前呢有一个定冠词，那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呢就是比较清楚了啊，因为我们中文这个没有冠词这个概念的啊，我们的文法没有冠词的啊。在英文的话，你看英文的版本的话就非常清楚，它有个 THE 的 the light， 它不是一个 a light 啊，它不是一种光，好是一个光，它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是唯一的光啊。我们中文可能是看不清楚这个唯一的意思啊。这是在讲什么？他不是，我不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光，他也不是说我是犹太人的光，他是说我是世界唯一的光，世界唯一的光啊。世界上有很多其他的光，其他的学说啊，这些所谓的光呢，那么看上去呢好像是在做善事，好像有好的行为，但是他们没有确定的永生的应许的。很多所谓的这个宗教里面呢古代希腊这个人呢，他们认为世界呢是充满了光明和黑暗的争夺，是善与恶的争夺。可是呢他们没有一个确据说光能够胜过这个黑暗， 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文化当中啊，都知道世界当中有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有盼望和绝望的一个角力，每一种文化都知道，但是其他的宗教它没有得救的一个确据。我有一个非常尊重的非常尊敬的一个美国的牧者他曾经这个分享过一件事情。他有一次坐飞机去外州讲道他上了飞机以后呢，他打开圣经了，是来读圣经的。那么结果呢，这个旁边呢，他来了一位，坐了一位呢，是从伊朗来的这个穆斯林坐在他旁边。这个穆斯林呢，他看着他这个在读圣经呢，他非常不好意思，他说：“好不好？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个请你告诉我，基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位美国牧者呢，他是非常乐意的把这个福音呢，用最简洁的方式呢最精简的话语呢，是来跟他分享了。那么大概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的这样一个确据。那么然后呢，这位美国牧者问他说：“他说那你们穆斯林是如何得救的？”这个他说我们是用好行为来代替罪的。那么他们得救呢，是要看他们所谓的真主在审判时候的一个决定的。那么这位美国牧者呢，他又问他，他说：“那你承认你是罪人吗？”他说：“当然了，我当然是罪人了。我最近在办理这个定居美国的手续，那么看见这个给我办理这个办理手续的这个姑娘呢，非常漂亮，我就忍不住呢和她玩好了一个晚上。”那美国牧者又问：“那是什么呢？”他说：“他又不加思索了，他说当然是淫乱的罪了。”“那么你还可以进天堂吗？”他说：“估计呢这个真主不会让我上去了，那么我可能要去的地方呢就是地狱了。”那为什么他说他可能要去地狱呢？因为他没有把握，没有赦免，没有得救的一个应许啊。弟兄姐妹，那些所谓的光都不是真光，没有真正的赦免的，没有真正的饶恕的。我不是说我们这个随便可以犯个淫乱就可以了然后到神面前说这你悔改你赦免我因为保罗曾经也在这个罗马书当中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保罗的意思。基督徒信主以后是不可以随随便便犯罪的我们是靠主得胜的，所以我们的主是为我们所有的罪摆上生命的代价他是要除掉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罪的。我们是因信他的死里复活，我们可以悔改归向他，这是永不改变的应许这才是真光呢，这才是唯一的生命之光的。弟兄姐妹，这个释迦牟尼不是光，穆罕默德不是光，中国的老子、孔子不是光，还有世界的学说，它都不是光。耶和华见证人不是光，所谓的全能神不是光，还有多如牛毛的那些所谓的光，异端都不是光。因为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一个属天的一个应许的。但是呢，耶稣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出路，他就是世界唯一的光，他是替我们的罪摆上生命的代价了，并且复活升天的。在使徒行传这个四章十二节，我们都非常记得这节经文，对不对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怎么样靠着得救的。第三个我们要分享的是跟从基督生命之光跟从基督生命之光。我们再来看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的生命的光。这跟从这里是什么意思？跟从这个词它在原文当中是古代这个指的是士兵呢是跟随他的指挥官的。 就像信徒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指挥，他是用于这个奴隶来跟随这个主人的，因为信徒我们也要做同样的事情，是 来跟随的。那我们跟随他就是不在黑暗里走了，我们再不再走这个世界的道路了，也不走世界的路线了，我们也不走自己的道路了，我们只听主的话，听从他的教导了，离开这个邪恶的一个这个世界的体系了。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是进入神的国度当中，我们记得这个在哥林多这个后书当中，保罗称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呀？是这个基督的一个使者，也就是大使啊。虽然我们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不属这个地上的，我们属天上的。我们作为大使的话，我们有这个活出这个天国的这样一个生命来的。那么另外呢，这跟从我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跟从这个耶稣呢，他不是一天的，他也不是一个周末，也不是一个月，也不是这个一个季度，是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余生的，一直走到我们人生的一个尽头的。我们不能说跟随耶稣，我们同时继续又在黑暗当中的。我们不可能一只脚在这个黑暗当中，而另一只脚又在说我是又在光明当中的。不是星期天早上是做一个人，而整个礼拜呢是做另外一个人，是整个人的生活方式离开旧的一个系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这样一个生活，是人前人后都是一样的，家里家外都是一样的，是教会内外都是一样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是生命的完全的改变。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当中，这个门徒的生命呢，是因着跟随耶稣基督呢，他们都有了极大的改变的。我们应该仍然记得这个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怎么样，他的眼睛被大光所光照的。那么以后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180度的一个改变，原来都是抓基督徒以为是侍奉神的，热心侍奉神的，但是呢却是在黑暗当中的一个道路当中的。但是呢后来他愿意为主摆上，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1章 他这样写，原来是抓人家的，那么现在是这样，他说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下，减去一下，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露身体。弟兄姐妹，这是什么生命？是基督活在他里面的生命了。保罗的生命的改变是极大的，其实到今天也很少有人能够记得上保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我们也曾经分享过这个保罗的谦卑，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他是个使徒，对不对？那这经文我已经打出来，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那么这个时间呢，是在主后的54到55年的时间他写的。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3章8节，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他称自己是什么，是圣徒啊，是圣徒还小，比别的圣徒是圣徒当中最小的。那么这个时间呢，是在主后61到63年的时间，当他在这个临近这个人生地上人生结束的时候呢，他说怎么样，他写信给提摩太，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我们都讲过，这个原文当中他讲罪魁不是在讲他原来迫害基督徒的，他是用现在时来，原来原文是用现在时来表示的，就是说我现在还是有很多罪啊。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他从使徒到最小的圣徒，到这个罪人当中罪魁，这个意思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保罗的侍奉跟随主，生命他改变 保罗从一个使徒到一个罪魁，不是他 越来越坏、而是他越来怎么样，越来越谦卑了，他越来越看见自己的罪。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是个光照。当基督的生命 在他里面的时候，当这个光 在他里面的生命当中运行的时候，他就产生这样的果效，他越来越看见自己的罪。这是我们每一个领受生命之光的弟兄姐妹的必经之路。我们随着 信主的年月和在教会当中信侍奉的年月加增，我们应该越来越看见我们需要这个生命之光。我们应该是对我们自己的罪是越来越敏感的，越来越看见自己的罪的，越来越谦卑在教会当中来摆上忠心的侍奉的。这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啊，这是不是保罗的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他是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进程。弟兄姐妹，基督徒成圣的道路他其实是悔改的一生啊。有人提到悔改很不愿意谈这个事情的。那保罗不是一直在这个说自己罪人吗？基督徒的悔改是他一生的悔改。诗篇的66篇18节，他是这样告诉我，他说我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太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话，我们的祷告怎么样，神都不听的。弟兄姐妹，我常常有机会和那些其他教会的这个牧者在网上一同来祷告的，有的侍奉主30年以上的，他们开口的祷告我们是听不懂的。可能他说，主啊，赦免我的过犯，赦免我任意妄为的罪。弟兄姐妹啊，这是什么？这是悔改的一生啊，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啊，是不在神面前悔改的话，是没有办法是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来为主所用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花了不少时间祷告，可能我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的这个祷告很少，这个或许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没有被垂听的原因之一。弟兄姐妹，信仰当中它是没有中立的，我们讲过，不是在光明当中走，就是在黑暗当中走。就像这个之前这个犯奸淫的这个妇人，耶稣对他说，不要再犯罪了，以后不要再犯这个奸淫了，要离开罪恶进入光明了。在这个初期教会当中，有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这个奥古斯丁，后来成为这个早期的神学家。他呢是这个出生在于这个第四世纪的这样一个人。他在信主之前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呢也是一个放荡不乐、纵情酒色的青年人。那有一天呢，正当他在家这个花园里面这为信仰而彷徨的时候呢，耳边呢响起了清脆的这个声音，他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急忙把这个圣经打开，打开有一句圣经这个在他面前了，赫然在他面前。这是句什么话呢？他说，不可荒言醉酒，不可好色闲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读了这句话以后，当场被这句话所击中，当场被这个圣经的话所光照，驱散了他里面的一个黑暗。他醒悟过来，悔改归向主。有一天，他在路上遇见一位从前和他一同放荡的这个女子，他立刻转身而去。那个女子稀奇的看到他以后非常兴奋啊，来叫他了，好多年没看到了，对不对？ 他说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啊，是我，那意思就是我是你，你没认出来吗？我是你素来这个认识的那个人啊。但是奥古斯丁呢，仍然与这个女子呢是背道而行，直到走远了才大声说，他说是的，你还是你，但是我已经不再是我了，意思是说我现在是一个新的奥古斯丁了，不再是你所当初认识的那个放荡的奥古斯丁了。奥古斯丁他成为一个新的人了，因为他有主的新的生命了。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怎样想，他说这样你们当向罪也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弟兄姐妹，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的旧我应该是完全死掉了。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可能会面临两个死里复活，一个就是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对不对？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另一个就是我的老我，老我的生命常常死不了，常常也要死里复活的。那今天我说这个我不恨人了，我不妒忌人了，但是遇到事情以后我又恨人了，我又妒忌人了，这个老毛病又来了。我说我今天要有信心，对主要有信心了，对主的话有信心了，但是遇到难题还是摊在那里，还是用肉眼来看眼前的事实。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旧生命是真正的死了就不要活过来了。弟兄姐妹，这个生命不能让它活过来，我们乃是有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之光的新生命的。弟兄姐妹，十二节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的生命的光。他是耶稣呢，是给了生命一个定义。什么定义呢？就是生命呢，它不是告诉我们是在地上如何生活，生命不是在这个地上呢是这个长短的问题。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样？是跟随主，是不在黑暗里行走。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在2000年前，主借的保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现今的世代怎么样？邪恶。那么2000年过去了，那么现在的世代是怎么样呢？仍然是的。我们看看 这几年这个美国的情况好了，这个同性恋这个婚姻的合法化，对不对？变性的，堕胎的，甚至有的宗派他是允许这个同性恋做牧师的，枪支的泛滥，对不对？加州的这个治安大家都看到，对不对？我们现在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时代。弟兄姐妹，我们所在的世代当中，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如何来跟随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么我们里面有没有光呢？不肯定。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然里面是应该有光的，这个光是从主那里来的，因为你已经接受了这个生命的光嘛。马太福音这他是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光，是成照在山上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呢不能人点灯不放在这个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的，要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的，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的。很显然，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由从基督而来的光的。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呢，特别是在这个城市，在拉斯维加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黑暗当中的一个亮光。虽然亮光很渺小，但是在黑暗当中它更显得是宝贵。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教会，让教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呢，是成为金灯台， 让我们一同来兴起发光，因为耶稣已经将生命之光赐给了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基督耶稣自己在圣殿里宣称，我是世界的光，使我们 领受了从天上而来的光，让我们看见基督就是神，基督就是神所预言的弥赛亚，他拯救了我们，救我们脱离了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他也是唯一的光。我们求主真的是让我们不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不再与基督以外去寻找这个救世主，不寻求世界的学说，开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主你自己的那些朋友的眼睛，让他们的心被你打开，愿你来光照他们，让天堂多一个人，让地狱少一个人，也就是祝福我们的跟随，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兴起为主发光。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